般的圣经，马太福音24章，马太24章。马太24章第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的福报。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好像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特别是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的古法。我们知道，我们主在这里和门徒们要说几件非常重要的事，特别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24章这里很明显是几个门徒到我们主那里去，然后我们主呢就把世界的末了，还有主降临，那个时候所要发生一切事，就告诉他的门徒。所以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4章的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这一章是我们主亲自说预言，说了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么当他讲到以色列的前途的时候，他特别用一棵树来做比方，所以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我们知道无花果树是圣经中植物的一种，那尤其是讲到迦南地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形容到迦南地的土质。我们好好看一下申命记第八章。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我们的这几样可以说，就这几样可以说都是迦南的丰富。那其中呢，尤其是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那么和蜜，我们的这几样呢，可以说都是讲到迦南的丰富。那么讲到圣经中的植物的时候，那么特别我们知道圣经常常提到的就是无花果树。那么我们主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主在地上常常用圣经中的植物来做教材。那么可见圣经中许多的植物，它的背后事实上是教导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功课。所以既然从无花果树学的地方，我们就从无花果树就可以学到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课。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圣经讲座在一起追求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的植物怎样是向下扎根，向上生长。那么当然，这些树或者这些植物能够提醒我们基础生命在神面前是怎么成长。所以我们看这个圣经里提到无花果树，也提到葡萄树，也提到橄榄树，还有其他的树，大麦、小麦等等。所以我们应该能够从这些植物里面能够得着一些的教训。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就从无花果树开始。我们看我们主怎样用无花果树学的比方，那么我们今天也同样能够从无花果树学的比方。那么然后呢，不是无花果树，也是葡萄树，也是棕树，也是垂丝柳树，这许许多多树都应该能够对我们说出我们基督徒成长那个过程，那个轨迹是怎样。所以我们相信这一次我们一共大概有6堂的时间，然后如果不错，就有我手边资料，是今天晚上第一讲， 然后明天早晨、明天下午和明天晚上就是三讲，就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那么主日呢是下午就是第五讲，主日晚上就是第六讲，所以呢，它大概总共的是第六，总共是六讲。不过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下，我们虽然这个每一讲都给大家的仔细，但是因着我们因着有的地方我们发现有的圣经的地方落像无花果树实际上是很丰富的，所以我们大概一个钟一次不可能把它讲完，所以我们很可能呢就要在仔细上会做一些调整，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太拘泥于我们仔细说些什么，要么就是我们希望在整个六讲里面我们一同来看基督徒的一个向下扎根向上的生活。那当然我们知道无花果树严格说来不是直接说的基督徒，如果我们仔细不证明无花果树很明显是说以色列，那么以色列但是从以色列的身上我们应该也学到一些很重要的功课才对，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就先从无花果树开始，我们要从无花果树啊学的文章。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讲到圣经之物，第一个圣经里提到的植物就是无花果。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人堕落以后，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就躲起来了。那么为什么躲起来呢？因为他们发现他们不是吃肉体。那么本来他们被创造的时候是浑浑噩噩的，没有自觉，对自己没有感觉，所以那个时候呢吃身肉体他们也不觉得羞耻，但是现在因为他们吃的知识上的这个果子，所以他们外面的眼睛就明亮，从知道自己是吃身肉体的，所以下面就是第一件事情，人一堕落以后对自己充满了自觉，一发现自己是吃身肉体，结果呢他们立刻就做了这件事，这是人堕落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曲。我们知道无花果树的叶子能够编作裙子，所以可见我们知道无花果树的叶可以说是无花果一个很重大的特点。那么第一次圣经提到的植物就是无花果树，而无花果树的叶子呢就是被亚当夏娃拿来做为自己就编过去。但是我们知道这无花果树的叶子到底在圣经里代表什么，无花果树的叶子呢代表我们自己的义，但是我们自己的义在神面前是破烂的，我们以为说凭着我们自己的义能遮盖我们的羞耻，但是每一个圣经都天起了凉风，所以什么时候天一起的凉风，我们所我们的义我们以为能够有效遮盖我们的义，结果我们发现反而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很清楚，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一堕落以后第一个反应，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曲。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是人为自己所做的。但后来感谢神，你看见我们的神，他就用皮子，我就用皮子，神为亚当的他是用皮子做衣服给他穿。人最多所做的是裙子，但神给他的。人做裙子的时候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但是呢神为人做衣服的时候那是用皮子，那借着皮子就证明说有的动物是经过牺牲的流血的，那现在才能够做我们的裙子，所以无花果树的叶子所代表的乃是我们自己的义，乃是律法义，乃是宗教所代表的，但真正能遮盖我们的，真正能经得起凉风的，我们知道乃是神为亚当和夏娃所做的事情。 所以这里有人就以为说，会不会你真是善的是我是无花果树？因为我们知道，有的现在当然很多人认为说，这个猜想说真是善的树呢，应该是苹果。为什么呢？啊，这个失败的问题。所以有的人经过以为说知识善的树是苹果，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就觉得圣经好像不大，因为根据圣经地理啊，那在那个时候在亚当夏娃的伊甸园里那个地方恐怕是不长苹果的，所以有的人就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神的话就是靠不住的。那我还记得有一次，还有一次就是有一次在美国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科学联会的这个主席，那么他呢曾经悬赏，就是谁能够在圣经里面能找到一些错误，那么他就把一个奖金可以给他，那是一笔不小的奖金。所以没有多久，一个女子呢，她就写封信来，就要求说我们能不能，她能不能得到这笔奖金？那么她的发现是什么呢？她发现就是说，亚当呢不是吃了苹果，那亚当吃了苹果，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的地理，应该那边是不长苹果，那么怎么可能就怎么地里面也不长苹果？所以他就写了封信，就说我应该能拿到这一个奖金。然后呢，这位弟兄他就写了封信回去给这个女士，他说：“请你告诉我，在圣经里面什么地方说亚当吃了苹果？因为他怎么读圣经都读不出来那个苹果是苹果，他怎么样？”所以他就要他指出来说圣经什么地方这么说。那么然后呢，他找来找去他找不到，他就回了封信，他说呢，我是找不到，不过我们的主任学里面人家告诉我说的是什么。那么然后这位弟兄就告诉他说，我们发给你奖金啊，不是根据主任学怎么说，我主任学老师怎么说，我们发给你奖金是根据圣经怎么说。那么果然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他吃了苹果。那为什么后来大家都误会是个苹果呢？那就一个原因的，因为我们这在美国很多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称呼这个男人呢，特别在喉咙这个地方突出来一块，那么这个在英文叫 Adam's apple， 就是说亚当的苹果。那么这个所以呢，大家也有传说，就是说为什么会有亚当苹果呢？就是当亚当的那个时候不是夏娃受试探，结果就摘了这个苹果，所谓的苹果，然后不仅自己吃了，而且给他丈夫吃。那连亚当吃一半的时候，忽然听见神来了，所以很匆忙，这个一下子就吞不下去，吐又吐出来，吞又吞不下去，所以一直搁在这里，他就变成了亚当的苹果。那这个是传说，但是圣经从来没说是苹果。不过有的人就根据这一段圣经，就是一堕落以后也一明亮，那么他是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的裙子，所以很可能的亚当夏娃当时是在无花果树底下，所以很可能他就摘了无花，他就摘了这个无花果，那么可能那时候无花果呢，可能就是善的树。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以为说，这个很可能。那么那个知识善的树那个果子呢，从外面经，如果用我们今天来想象它的话，那当然我们知道无花果树是供应我们身体需要，但是知识善的树呢，特别是讲到我们灵魂的需要，所以我们知道叫人能够明白是非，叫他们外面的眼睛能够明亮，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果子呢，不光是和身体发生关系，和我们的魂也是发生关系，所以这个灵性是不是普通的，而是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和知识善的树的果子在原子当中是很特别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不知道生产出来，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不过有的人呢，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就猜想说，那么会不会那个时候亚当和夏娃就在无花果树下，很可能他摘的果子呢就是不过这个人这个是猜想的。可是一件很有趣的就是说，这个无花果如果是代表善，如果 意思是说，如果知识善恶树是代表，只是代表这个，是代表一种的生命，这种的生命是向神独立，这种的生命完全发展我们里面魂的神，从此以后叫人凭着魂来活。意思就是说，人可以不需要依靠神，人可以自己就能走出一条路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虽然不知道到底生知识善恶树是什么果，但是最少我们知道花果树叶所代表的，这里很明显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亚当和夏娃他一堕落以后，他为自己找出一条路，他为自己找出一救法。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指着我们自己努力来说。所以我们知道知识善恶树是叫我们独立，是叫我们凭着自己活着。那么你看见这无花果树的叶子呢，那么在这里编着裙子的时候，那么它的解释在什么地方？它的解释当然是指着从知识善恶树那里所得来的意义来说。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知识善恶树就是无花果树，但是我们可以说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和知识善恶树在树林上有某一种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弄错，以为这个就是。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当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他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就可以做了裙子。那么这个是圣经第一次提到无花果树。那么第二次提到的时候，那就2500年之后，那个就是等到以色列人掉进迦南。那么我还记得神把迦南的土产和丰富指给以色列人看的时候，那就讲的那个地方有大麦，有小麦，有葡萄树，还有无花果树。所以我们要记得，虽然树有千万种，但是严格说来，你会仔细读圣经，讲到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神所赐给亚伯拉罕那块迦南美地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常常讲到葡萄树，也常常讲到无花果树。所以自从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那我们就发现这无花果树呢，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发现它是指着以色列树，特别是指着每次讲到神所赐给以色列那块迦南美地。那弟兄姊妹，你怎么形容这块地？那么圣经常常给我们看见迦南的丰富，那因为迦南的丰富乃是生命的丰富，所以呢，迦南地里面的无花果树也好，葡萄树也好，那整个那个葡萄树的过程，或者无花果树的过程，也自然就代表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说过，这个迦南地呢，迦南美地呢是牛奶与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你把动物的精华跟植物的精华加在一起，这就是生命的精华。所以我们讲到迦南美地里头，那是长大麦的，那是小麦的地方，那也是葡萄树生长的地方，那个也是无花果树生长的地方。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这里所讲的无花果树也好，葡萄树也好，特别是比如说迦南地里面那个生命的丰富来说，特别是指着迦南地里面那个生命成长的因素。所以当然了，讲到迦南地有山有河，圣经说讲到迦南地，讲到它有山也有湖，那么这是指着它地理来说的，也讲到它有很多的矿产，那么这是指着它蕴藏的丰富来说。但是为什么圣经说那地大麦、小麦、葡萄树还有无花果树？所以这里很明显，不只指着那块地，而且指着那块地生命成长的情形来。所以那块地所以是美地，因为那块地充满了生命。所以那块地的故事就是葡萄树、无花果树背后所告诉我们的一些故事。所以我想我们看几个地方圣经，我们看圣经怎么样的来形容给我们看无花果树和葡萄树。特别是常常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所以今天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毫无疑问的，圣经给我们看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事实上圣经是用来代表整个以色列。所以我想我们先来看几个地方，然后我们再看我们的主怎么用它来做比方。因为我们的主怎么用植物来做比方，怎么从其中学一些功课，那么我们从我们主所给我们的榜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怎样来看圣经的主。所以我们先来看几个地方的圣经，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约珥书，约珥。我们来看旧约约珥书，我们来看约珥书第一章，约珥书第一章。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约珥书呢，那是一本讲预言书。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三节，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子，孙子传于后代，解蝗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扎来吃。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特别讲到神给以色列人那块地叫迦南地。在这个迦南地呢，现在有仇敌，有他的敌人要来吞噬他。那么这个敌人呢，就用蝗虫来形容。所以这里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扎来吃。那这个是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特别比较大一点的预言，你就要很清楚。大一点就第二段告诉我们说，这个大人像是金银铜铁。那么很明显的，先是巴比伦帝国兴起，然后呢波斯帝国兴起，然后呢希腊大陆帝国兴起，最后的罗马帝国兴起。所以我们看见，如果从帝王的角度，从尼布加尼撒的角度，外面以金银铜铁，给我们看见江山从金颜色，后来变到银的颜色，后来变到铜的颜色，后来变到铁。那果然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说，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果然这个四个大的列强曾经轮番的奴役了以色列。所以这个是，这是什么呢？这是但以弗第二章。但到但以弗第七章呢，我们看见在海里有狮子瘦上来，那第一只是狮子，然后是熊，然后是豹，然后是不知名的野兽。那么我们知道同样的一个图画，事实上也代表四个大的帝国，这个狮子就是巴比伦大帝国，然后就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希腊，然后罗马。所以同样的讲到人类历史，同样的讲到以色列人被奴役的情形。但是第二章呢，是从帝王的角度来看，因为他们帝王的梦是尼布甲尼撒的梦。但到了什么？到了但以理第七章，第七章呢，我们看见那个不再是帝王，那是弗罗的梦。所以从但以理的眼光中来看，那么这以色列人怎样受巴比伦、波斯、希腊和帝国和罗马轮番的侵略和占有？那那个情形就好像一只羊怎样从狮子的口里转到熊，转到豹，转到熊，甚至转到不知名的野兽。所以从这里很清楚，我们看见说，讲到以色列人历史的时候，你看见单一民族有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角度是谁？一个角度是帝王的角度，是帝王的梦；还有一个呢，我们知道是弗洛的。所以在弗洛的感觉里面是自己什么？ 帝王所看见是世界的面，而丹尼尔所看见是这个世界的里。所以你看见残忍，你看见堕落的一面。那么这是在历史，但到了约书第二季的时候呢，你看同样的一段故事，现在神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历史，所以神就给我们看见说，他曾经赐给亚伯拉罕他亚伯拉罕后裔一块应许美地。那有一天呢，这个应许美地谈到浩劫，这个浩劫就是有一群的蝗虫来，就把所有就摧毁了整个这个地，就摧毁了整个地。你怎么什么叫做把这个地摧毁了呢？就是把所有的人肉都摧毁，把所有的生命都摧毁。所以我们看见约珥书乃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看见以色列怎样的经过四个列强轮番的侵略和蹂躏。所以你看见列从很明显的是举个波斯大帝国说的啊，和这个一样，第二这个巴比伦大帝国说的，然后蝗虫很明显是举个波斯，然后呢男子很明显是举个希腊，最后马扎很明显是举个罗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什么同样的一段的故事，同样的一段故事，我理解的以色列人有很多的重点。有的时候我们所在单单的礼书里面给我们看见讲，因为讲了讲有第五个国嘛，所以那讲明显讲国度。所以如果从以色列这个国度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王国的历史。不过我们说如果无法国说是外国的社会，你不能光注意它的国度。我想这许多时候我们不是已经会有人来处，我们说我们常常说这个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国，对不对？当然对，因为以色列包括国土。所以你如果从代理书的话，第二章第九第七章很清楚。但是大卫约珥书给我们看，以色列不光是国土，以色列人是那块地，那块地是神当初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那那块地是什么？那块地是牛奶与蜜。那一块地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就是基督彻头彻尾的丰富。所以我们在这以后，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就好像神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那么这个基督彻头彻尾的丰富特别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主耶稣说，我来了不光需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迦南的丰富乃是在于他生命的。但是很稀奇，有一天那个生命的功夫遭到了涂炭，有一天生命的功夫遭到了蹂躏。那那个光景是什么光景？那个光景于是就是蝗虫在这些季节。所以我们知道的约珥书的确有一次很大的蝗灾。那么约珥书借着那种情形给我们看见将来这里要发生的事，所以这就很明显圣经中的预言。不过这个预言不是讲国度，不是讲巴比伦帝国，然后波斯大帝国等等，然后最后第五个国是将来以赛亚国说。那这个都对，这个是指这单一书，单一书重点重在国度。但是约珥书不是，约珥书重在他们脚所踩的那块地。那么如果讲到那块地的时候，你看见吗？现在谁来蹂躏他？谁来糟蹋他们？谁来叫他们涂炭？他应该充满了生命，但是结果你看见说，最后你看见生命完全被摧残、被摧毁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的，这个仇敌不光是仇敌，这个仇敌背后所代表的不光是以色列人要落在这些异族的铁蹄底下，这已经是悲惨了。但是更可怕的是，这个背后所代表的不光是他们怎样受欺压，背后所代表的乃是给我们看神所给他们那块地，结果完全糟蹋了。那么神所给他们那块地代表是永远的。那么现在的情形不同了，现在情形你看见蝗虫压境的时候，然后你看见说所有一片的青翠全部被糟蹋了。所以等到圣灵形容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你看很有意思。我们特别来看第六节，第六节他怎么说？他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神说这是他的地，虽然他曾经赐给亚伯拉罕 和他的后裔。但是弟兄姊妹，神从来没有和这块地离开过，自从神把这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之后，那弟兄姊妹，神的命和这块的命是连在一起。所以我们要记住，今天我们要知道，这块地不光神赐给以色列地，这块地神怎么说呢？他说是我的地。这是光侵犯以色列地，这是侵犯我的地。所以就是蝗虫为什么那么可恶呢？蝗虫可恶，它不光是侵犯了以色列地，神给他的迦南美地是指的产业来说的。但是君子，什么时候这块地受侵犯，神就说他侵犯了我的地。天是神所创造，地也是神所创造。在这么多神的创造里面，我们要记得，在我们地图上能够找到一块版图，就是神所应许给迦南那块地，有一天的的确确遭受了蹂躏，那就是蝗虫的蹂躏。所以他怎么说呢？他侵犯了我的地。大家不要忘记，我的地是什么地？这里又讲到有山有湖，这里又讲到有无限的旷野，重点不在哪里。圣经每次讲到我的地的时候，你读下去非常重要。第七，他们侵犯我的地，他毁坏了我的葡萄树。谁说这是他的葡萄树？还有呢，他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冷白。非常有意思，这个词我如果记得不错，大概就是世纪初的时候。那么以色列曾经又有一的确确有一次完完全全正确有一次大的蝗灾，那次蝗灾来了以后，刚好我们知道国家地理杂志，国家地理杂志很有名的，国家地理杂志刚好有个摄影师住在以色列那一带，然后就把那个所有他所拍的那些尤其无花果树怎样丢弃，而且枝条落白，他把整个的景象通通拍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直到今天，还有一些约书约珥书有一个很有名的注解，可以说有一个注解是可以用这个摄影把它摄影留下来的照片来解释的，那个就是这个世纪初没有多久，以色列曾经有过这么一次大的蝗灾。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在现代的科学的现代的摄影的这个留下的记录来看。那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见一些橄榄树一下就通通没有了。然后你看见说，这个它不光是剥了无花果树的皮，而是剥尽而丢弃，最后呢是无花果树的枝条露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圣灵讲到以色列，讲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想到他的光，讲到他被侵犯的光景，圣灵怎么形容？就两个东西来形容，一个是我的葡萄树，还有一个是我的无花果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说这是我的地，那我的地为什么是我的地？因为在这个地上长出我的无花果树，也长出我的葡萄树。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在神的心目中。弟兄姊妹，以色列这块地是他，美丽是他的。那么你怎么形容这块美地呢？弟兄姊妹，你记得这个是用我的葡萄树，还有我的无花果树来代表它。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给我看在神心目中讲到以色列的时候，就是那个迦南地所代表的。而那个地面，如果神能够拿出个图章，能够拿出个代表，神如果能够告诉人说我的地是怎样一块地呢？你发现两个植物做代表，一个是我的葡萄树，还有一个是我的无花果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两个，就把整个迦南地完全把它概括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得很清楚，无花果树也好，葡萄树也好，在圣经里面是指着以色列树，和背后所有的故事从亚伯拉罕开始，神怎样在那里面要把那块地赐给他，然后有后裔能够承受这块地， 那弟兄姊妹，毫无疑问，你从整个以色列故事的时候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这一面，我想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圣经是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我想这个是看得很清楚。特别约珥书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给我们看见很明显的是什么？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的是他的。是他的生命的特点，那是无花果树跟葡萄树。那我想我们再找一些比较更清楚的生命，好不好？我们就会更清楚。我们看到何西亚书，何西亚书，何西亚书第九章。第十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所以用这个很明显的，神看到主说：“我看见以色列，就好像看见葡萄一样。”所以用这个很明显，这里葡萄是代表以色列。还有呢，我看见你们的列祖，那意思就是说，在这里不光是讲到以色列，也讲到神当初怎么样和亚伯拉立约。所以我们的以色列的故事啊，是从亚伯拉开始。所以呢，既然我看见你们列祖，就好像无花果树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了圣经是用什么来代表以色列呢？一个是葡萄，一个就是无花果，而且这里特别是提到出熟的果子。那这个列祖当然特别是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从圣经里又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圣经呢是用无花果树，还有是用。是葡萄树来代表以色列。那现在我想，我们再往前再看清楚一点，我们来看多看几个地方，所以那就是列王记上。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第二十节，我们从二十四节开始，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夫沙直到加沙的权力，四境都平安。我们知道所罗门的版图啊，可以说是所有以色列版图最大的一个。所以意思就是说，到了所罗门的时候，我们知道的确确，这个所罗门所得的那块地，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那块地，从埃及一直到哪里，一直到什么地方，一直到幼发拉底河，到了幼发拉底大河。所以你说这边事情很清楚啊，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这个大河是什么河呢？幼发拉底河。所以很清楚，你知道到了所罗门的时候，那果然我们知道神应许给亚伯拉罕那块地迦南地，到那个时候的满足是一直到了幼发拉底河。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记不记得在启示录十五章呢，给我们看神给亚伯拉罕那块地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到幼发拉底河。那么我们要问说，什么时候这个版图，什么时候这件事完全实现了呢？到所罗门是完全实现。我们前不久，就是今年八月的时候，有一部分的兄弟到以色列，最后是到幼发拉底河。那到了幼发拉底河，你会发现有一个地方叫达莫，那个达莫对于圣经事实上就是神，就是这个 这个所罗门所建造的一座城，那个城时代后来可以和这个所谓今天大家所知道的约旦的那个和约旦的那个帕特拉可以说是一样的啊，那个只有所罗门能建造那样一座城，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到了所罗门的时候，那个他以色列的版图可以说是到了神应许给亚伯拉罕那个所应许。那么今天的版图没有这么大，你看见，但是的的确确，我们的以色列读他的历史，这个他到最全盛的时候，那么这个版图的的确是从埃及河一直到约旦河，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将来以赛亚河的版图也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约旦河，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以赛亚国呢，因为弥赛亚国告诉我们说，有一位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我们的所罗门就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弥赛亚国的版图呢，我们知道是完完全全回到神当初应许给亚伯拉罕。所以看，我想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到时我们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不应验。然后我们看圣经，所罗门在世时，从但到约十巴，犹大人和以色列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那么这个意思，自己的葡萄树就是每一个人呢，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葡萄，他可以说这个葡萄树是我的，还有这个无花果树是我的，就好像神在约珥河说，他们侵犯我的地，然后他们毁坏我的葡萄树和我的无花果树。到了在所罗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他们都可以说，这是我的无花果树，这是我的葡萄树。我们的无花果的势力也很大，所以你记不记得在无花果树下，在你坐在无花果树下，这里严格说来安然居的这个居住，可以说你可以坐在无花果树下。那么大家还记得安德烈的不是，大家还记得这个拿单列，就是在无花果树下，我们的主就看见他了。阿伯拉罕在无花果树，那么树叶那么大，我们主看不见，但是我们主透锐视的透视的眼光的确看到了，他说他心中是没有回家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一定是叫拿单列吃了一惊，因为他那个时候在无花果树下也是在那儿卧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所以特别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么什么树给你的树荫最多呢？什么树给你遮盖最多的树？无花果树。所以在无花果树坐下，那就告诉我们，一次性都是平安。现在呢，你看四季尽都平安，这是给我，这是一个形容。但是什么叫四季尽都平安呢？甚至说到了那个时候，从但到别是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的，都在他的葡萄的树上，都在他的无花果树下去坐下安然居住。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美丽的一幅图画。那圣经就用这样的一个形容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到了所罗门，他的名字就是平安的意思，他就是平安的王。所以这个叫我们想起我们主，因为也是大卫，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东征南逃，他的的确确胜过了仇敌，然后复活升天了，他就是我们的所罗门，他平安带给我们。所以苏拉密女就是平安后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到了我们主升天，从主复活升天以后，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我们所过的人生，过的日子就是平安的日子。这是为什么保罗写信的时候愿平安恩惠，原因就是说，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话，都有我们自己的。你有了你自己的葡萄树和自己的无花果树，换句话说，你不只是在迦南美地上，而且你平安的居住在迦南美地上。现在没有蝗虫的侵袭，现在没有外来的侵略，现在你能安息， 在神能够安息在这个整个的国度里。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到了最高峰的时候，我们晓得圣经怎么形容呢？所有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所以就是现在你就知道，这个就告诉我们，等到在那个时候，你看见说满山遍野通通是葡萄树，通通是无花果树，那么以色列人特别能够在无花果树的荫下遮盖一下，能安然过他们的日子。所以这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所以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知道说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神赐给亚伯拉罕的那个那块地，到了所罗门的时候是到了高峰。那么约珥是后来发生的故事，约珥城就是后来王城满七个月那块地。然后呢，侵犯了我的地，然后毁坏了我的葡萄树，也毁坏了我的这个无花果树。所以我们当初啊，到所罗门的时候，神的应许的的确确完全应验在所罗门身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所罗门的国度，事实上就是将来这5000几年，也就是弥赛亚国的一个小国。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意思是说，神曾经赐给神，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所以神不光给亚伯拉罕立约，神也和大卫立约。神和大卫立约，就是将来这个在大卫的宝座上一直到永远，有人要坐在大卫宝座上一直到永远。所以我们这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这神应许给大卫的那个应许。所以你从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到了所罗门的时候，这件事情完全应验，神的应许完全应验。那么很可惜，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了，然后我们知道说啊，不止罗德巴比伦，后来又罗德波斯等等等等，所以你看，简通吃了蝗虫来吃，所以你看整个神这个应许美丽就惨遭涂炭。所以我相信在这里很清楚，你如果讲到所罗门的时候，很明显那是国度，因为你必须看得清楚，所罗门在世日子从旦到别是吧，因为他5公里的缘故，你看见吗？那个时候的的确确神应许给亚伯拉罕有国有君王要从你而出，那果然那时候的版图是可以说是最大的，因为什么？因为完全是根据神当初是答应亚伯拉罕，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是到了最全盛的时候。所以圣经怎么形容这幅图画呢？圣经形容这幅图画是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写照。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但是很可惜，我们说过，自从以色列亡国了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们的以色列虽然复国了，但是今天你不能够说每一个人都住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不能这样说。因为到今天我们知道没有人坐在大卫宝座上，他们国土是回来的，但是呢没有人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这里一天一直等到我们的主回来，那他的的确确要坐在大卫宝座上。那么到那一天，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果然这些事情呢，所以我们看这个米迦书，你看米迦书，所以我们看米迦书第四章，米迦书第四章第一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山地间必超过中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然后我们来看第四节，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那弟兄姊妹，等到末后的日子，主回来以前，那么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每一个人也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无花果树和无花葡萄树不光是讲，不光是形容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回到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的美地。那同时，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特别是耶路撒冷附近的橄榄山，有许许多多的无花果树。所以这里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和前面所说的，我们知道和这个列王记上所说是指的全国说的，从但到别是吧？哎，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讲到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安然居住而又无人惊吓，在这里的重点不是指的那块地，也不光是说以色列这个国，不只不光是指说这个所罗门的那个国，或者不只不光指这个国来说。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原来神不只把那块地带他们回到那块地，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而且神的训诲必出于西安。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到那个时候全世界有一个中心，神的道理、神的教训是从西安出去的。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到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那不止如此，这不光是指说这个，不光指的这棵树来说的，这也特别给我们看见，到了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山与建立。那这里有一座山，叫做耶和华殿山。那就是你今天在报上常常看到的 Temple Mount， 就是常常在报上所看见的圣殿山。这个耶和华殿的山，也就是指的摩利亚山。所以大家要记得，你到了摩利亚山，你就到了橄榄山的附近。在这个到了那个时候呢，每一个人都要坐在无花果树下，坐在葡萄树下。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不光这个山要坚立，而且超乎诸山。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摩利亚山是比橄榄山还要矮，它不可能超过诸山。所以可见的，根据圣经的预言，到了有一个板块要移动，到了有一天有一个很大的地震，那么这耶路撒冷要震成三段，而且橄榄山要震成两段，一部分往北，一部分往南。到了那个时候，整个地球板块的迁移，结果就把摩利亚山就推到最高峰去。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它要高举超过万里，万里都要回归就是。所以我们要等到主回来，就是要在主回来才发生的。你看，主的脚印踩在橄榄山上，然后那个附近整个的环境就不同了。如果那次你再去访问以色列的话，你发现摩利亚山不可能是比橄榄山还要低的，还要高过主山。那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很清楚。那许多的犹太，有许多的犹大，山里就变成河谷，所以整个的地形完全改变，不现在完全不同的。到那一天，你看见吗？结果你看见所有神的教训要从西安去，因为万山、诸山要这些万民都要流归这山，稀奇的事情。然后呢，有许多的国的人前来，前往说：“来吧，我们登顶耶和华。”那本来以色列人他们每年三次过节说我们来登耶和华山，我们登圣殿，结果到这一天他们也说我们登耶和华山，登雅各的殿。所以呀，为什么耶和华山？因为耶和华山那里有雅各的殿，必将他的道来教训。所以到了我们主回来的那里，所有知识都要从这里来。所以这个很明显是指说将来前几年的时候，据说将来千年国的时候要有的气息。那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讲的以色列不光是讲的那块地，你讲的以色列，你也讲的耶路撒冷。 而且同时讲到耶路撒冷里面的那座山。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不要忘记，因为它有两座山，一座就是神耶和华殿的山，那就是摩利亚山，还有一座就是锡安山。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的所在，那锡安就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称之为神和亚伯拉罕立约，所以最后以色列一定要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今天圣和大卫立约，迟早有一天你看耶路撒冷要回到他们的怀抱，那不仅如此，而且有一天你看见说，在耶路撒冷那个耶和华殿的山下，不是个回教的清真寺，今天你所看见的是回教的清真寺，但到了那一天还高过诸神，万民都要游归诸神。到了那一天，他们说我们要登耶和华山。到了耶和华山，他们所看见的不是今天的清真寺，不是 the Dome of the Rock， 不是，他们所看见的乃是雅各的神殿。到了那一天，主的道必要教训。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很清楚，圣经讲到无花果树和葡萄树来代表以色列的时候，它不只是说以色列国家来说的，不只是他的国来说的，而且也是指说你那块应许的美地，同时呢，也是指说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里面那一座耶和华，你和耶路撒冷里面对耶和华的山来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了，这里讲到以色列，一面是讲的历史美丽，就是圣地，还有一面呢是指的圣城，就是耶路撒冷，同时呢也是和圣殿来说。所以我们要记得，在圣经里面形容耶路撒冷，形容用这个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形容以色列的时候，它是三合一的东西，一面指的圣地，指的应许的美地，一面指的圣城耶路撒冷，还有圣殿就是摩利亚山那个。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今天我们花这么多的功夫来和弟兄姊妹读这些圣经呢？就是我们要从圣经里弄清楚。我们如果说我们从如花果树学的地方，那么就是我们要从圣经里看圣经怎么来形容用如花果树。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从如花果树学的地方，我们如果就不需要再解释，因为正怪圣经是这个解释。你每次想到如花果树，坐在如花果树下，坐在葡萄树下，因为什么？只有三种情，一个是约珥书给我们看的那块地，还有就是古语列王记上第四章给我们看见所罗门那个国度，那这个国度就好就是指着遥远将来的弥赛亚国度说的，那就是每个人都住在他们自己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但不仅如此，你读到弥迦书的时候，你很清楚这个给我们看见，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说我们主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他要在耶路撒冷登基，就好像当时这个约大卫这个做王的时候，他一定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所以我想很清楚的，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你这里讲到在无花果树下和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很明显是和将来的千年国度说。但是弟兄们不要忘记，这个也是指着什么？也是指着耶路撒冷圣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可以得一个很清楚的结论，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无花果树，我们就说我们要从无花果树学的地方，那么不要忘记，你读全本的圣经，它第一个应用是应用在以色列身上，而且形容以色列的时候不要弄错。我今天就有这个感觉，我总是想到那是对以色列国来说，这个不错。因为如果你读这个列王记上四章的确如此，但如果你读约珥书的话，你看见它也许举着一块应许地来说，那不是指着一块应许地来说，同时呢，也是指着不只是光和圣地，也指着圣城，最后也指着圣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把这些地方都看清楚以后，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我们主怎么说我们要从无花果树学的美方，那我们就会有更清楚的认识。那我们的主说这个比方以前，他说他做了另外，他但是这个是预言，他事实上说了另外一个预言。那这个预言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我们好好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马太二十一章，马太二十一章第十八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夜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呢？”然后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二节，第二天他们从伯大里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一夜，因为不是收无花果，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对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二十节，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不砍。彼得想起耶和华的话，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所以弟兄姊妹，是在这个背景底下，过了不多久，我们的主就在橄榄山告诉门徒说，告诉门徒们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要从无花果树学的地方。”那么等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人子就已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无花果树的地方，我们就要懂得我们这种事实上他在前出去刚刚完成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就是他从伯大里出来，然后就饿了。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是从伯大里出来，马大有没有可能让他饿着肚子出来？是不可能，他一定是用了最丰富的早餐。但是为什么他肚子饿了呢？因为他在无花果树里面找不到果子，所以可见这个无花果树不是普通的无花果树，在主耶稣的眼光，这个无花果树乃代表以色列的种族。那么这个无花果树应该要有果子，结果圣经说他找了半天都找不到果子，在树上找不着什么，所以呢，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远不会结果子。”那么弟兄姊妹，马可福音说那个还没有到收无花果的时候。然后是马可告诉我们说，那棵树呢，就是果然主咒诅以后，是连这个根从根开始就完全枯干。所以就是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有人说，那么既然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为什么主耶稣要咒诅这棵树？他不是收无花果树，当然要不结果子。所以光有叶子没有果子，当然是很理所当然的事。为什么我们主耶稣要咒诅这个？而这种这个无花果树，而这种无花果树果然是从根开始枯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主耶稣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它事实上不是咒诅一个自然界的一棵树，因为那棵树事实上在主的眼光中来看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到现在，你看见了，这以色列到了是主耶稣那个时候。到这个时候，到了主耶稣这个时候，那么只是看见叶子，而且没有果子。也就是说，外面非常的华丽，外面非常的好看，但是不能够叫神的心得满足，不能够叫我们主的满足。 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果我们懂得无花果树代表整个以色列的话，那我们就晓得为什么我们主要做。意思就是说，我们主不让人有的错觉，你既然不能进公用，所以我们主就将他叫他从根本中出来。如果他继续这个发展下去，他不过是叫人更迷糊，不过叫许多人更迷糊，叫许多人更糊涂，叫许多人更看不清楚。所以为什么叫人不再自己欺骗自己？为什么叫他们都能醒过来？所以就是诅咒的那个无花果树。那现在我们要问，既然是没有到收无花果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做这件事情？那首先就是我们要知道，无花果树呢是长得很慢的树。一个无花果树，它年轻的无花果树，它必须要七岁以后才开始长果子，才开始结果子，然后可以结几十年的果子。但是植物学家告诉我们说，到了大概它50岁以后，结了50年的果子以后，那么它就开始不大容易结果子。那个时候收成没有那么好，有时候结果子，有时候不结果子。所以你看见很清楚，尤其如果你读嘛《路加福音》13章，那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在葡萄园里面摘了无花果，那果然到现我们现在每次那个都是这样，他们一片五湖这个葡萄园就摘了一些无花果树。那么这个园主就和管园子说，我3年来都找不到果子，我们就把它砍了。结果管园子说，这样让我再努力一下，如果再不长果子的话，我们就把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那个无花果树是指的谁说的？你如果读主耶稣的比喻的话，那个明显是指的以色列国，以色列的。所以以色列要被这个树要被砍掉，或者根要从根开始枯干。那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个都是应用在这个都是应用在无花果树上。所以我们要知道无花果树它有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呢我们知道刚好能够用在这个能够那整个特点呢刚好是能够形容以色列整个民族的，所以大概是这样。我们知道说这个无花果树的长大，我们说过是需要很长很长，它是长得很慢的，它不长得很快的。我们刚才说过，它不是你把它栽下去，它就可以到经过7年以后才开始长，而且长到大概50有翻翻地以后，它开始就不行了。所以我们说，事实上这个整个这个成长的过程呢，就带有一次历史。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可是我很快稍微给你们提醒一下。就是说，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在圣经，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地，我们知道这个无花果树每年是收成2次，这个一次叫做第一次的收成，那个叫做冬果；还有一次是夏果，就是夏天的果子。实在说，以色列只能分冬季和夏季，它根本没有其他春天，几乎没有春天跟秋天的。那么所谓的冬果呢，就是第一次种的果，第一次收成的果子是在6月收成的。那么第二次的果子呢，是在就是秋，不是冬果，冬果大概是8月跟9月收成。那么到12月的时候呢，你就在这个你远远看过去，那个树是一个月。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为什么圣经能用无花果树给我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如果你看见树上没有叶子，一个叶子也没有，你肯定的，你知道说这个是冬天。所以大概是从12月一直到第2年3月。那么到第2年3月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春天要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在他们就在这个无花果呢就开始长一些长一些的果子。那么这些的果子是很小很小的，那么这些果子呢因为很小的缘故，所以它经不起风，所以如果你这个风摇动的时候，很可能就叫这些果子一 那会变成。所以这些果子如果慢慢长慢慢，它最大可以长到像什么呢？像樱桃那么大，像樱桃那么大。那么大部分就是长到像樱桃那么大。那到核桃那么大的时候，那么因为风强的吹的缘故，所以呢，这个无花果呢，就常常会掉到地上去，掉到地上，然后慢慢慢慢就不见了。那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葡萄树，这个无花果将来能不能结果子，完全看它能不能经过这些风。如果经过这些风，它抵不住这些风的话，所有的这个果子都掉下来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果子没有，那这个掉下来以后，它叶子长出来。我这样说，到了从12月到3月的时候，你找不到叶子。从3月开始长叶子，长叶子的同时就长果子。不过这个果子呢，不是后来你所吃的那个无花果树，不是，这个是很小很小，从很小一直长到像樱桃那么大。那么那个时候呢，就藏在树叶里面，但是风一吹的时候呢，那个东西就掉下来。那么有的时候因为风经不起风了，所以几乎上面所有风都掉下来。那这个时候你在上面找不到任何果子。如果你找不到任何两根桃这样的果子的话，那么肯定这棵树只有叶子，不会有果子。所以我们要记住，这是很重要很重要。所以等到春天来到的时候，你就能够找到这个果子。那如果找到任何这个果子，其实是青的，是完全青色，根本不熟的。所以一直等到，如果它经济风吹大风吹，结果那个果子又掉到地上，它仍旧能够连续结实的话，那这个不成熟。一直到6月份就成熟。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你读旧约的时候，那个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是指的6月的果子来说。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夏果和冬果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冬果是经过冬天。一直那个初熟的果子，你如果从旧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好吃的。你知道这个冬果啊，根据圣经的形容是一下子从手就到口的，没有说光留在手里，一定立刻到口里。所以圣经里面初熟的这种的无花果呢，是可以说最可口、最好、最好的。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些无花果树，它所长的枝子是经过冬天的枝子。那么等到8月份跟9月份所收成的那个果子，所收成的果子是什么果子呢？那个果子呢，是变那个所长是长在什么？长在春天以后，另外长出了嫩枝上去，所以就是不一样。你看见那个根基不同，就是说树的果子，那个是冬果，事实上为什么？因为它的根基，它的枝子连着那个枝子是经过冬天的。那么夏天的和这个8月到9月的那一段呢，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是夏果。那么事实上，它完全建立在春天的基础上面，因为复活了。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然后就长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是最大的收成是什么时候？就是8月跟9月的时候。6月的收成是第一个收成，不过那是初熟的果实，这两个有很大的、很大的。那么就是现在我们主那天早晨，他到了无花果树底下去找，他发现树上跟你过去读马太福音，但树上找不着什么，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既然找不着什么的话，那么就没有可能，因为那个树是一直要连在那个树枝上最后成熟的，那既然找不到，这个树不可能的结果。所以他咒诅那个果子。那么所谓不到收无花果的时候，什么时候呢？那就是说6月初熟果子，或者是说8月跟9月收成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人误会我们，以为说我们怎么不讲，好像说既然不到收成的时候你还不收，那这怎么可能？不可能接受。但是很清楚，你看见吗？在这里主给我们看得很清，甚至给我们看照着整个这个无花果成长的过程来说， 我们知道没有希望，因为光有业绩不可能结果子。这什么意思呢？他们经过冬天不错，经过冬天不错，终于有长叶，终于有长果了，但是经不起风吹，没有多久就通通死亡。他不能够继续连于这个圈子，如果他能够站在圈子里面，最后一定要结束。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是经过冬天。换句话说，你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后来他们回来了，所以他们终于回来了，所以他们重建圣殿，主耶稣就建了那个殿，这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圣殿就是说以色列人是经过冬天的。现在我们知道，无花果子经过冬天，但现在应该要开始有人长叶，因为你那个时候看圣殿，你就有叶，就是说。那个时候你看见连犹太教也非常发达，都是业，但主耶稣长得很多关系。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不错，就是以色列历史来说曾经经过冬天，那么业慢慢开始长了，特别是被我有被毁。那么同时呢，不光如此，而且这个不光被毁了，这个如此，而且呢这个已经开始有果子了，但是听说这个果子经不起它，你要厉害一点，你稍微震动一点，结果从不